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里平安。
我很感谢主，再一次让我有机会能够在粤语堂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
我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再一次在粤语堂同大家分享。
我记得上一次在粤语堂分享，好像是去年夏天的事。
上一次我同大家分享，好像是上年。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我上一次讲的题目是什么，或者用的经文是什么？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上次讲的经文或者题目是什么呢？
有人记得吗？
有没有人记得？
那么其实跟今天诗班的献诗刚好是类似的信息。
其实今日刚好是同诗班献诗的题目是类似的。
我用的是诗篇96篇。
上一次我用的诗篇96篇。
那么第一节就是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第一节就是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所以弟兄姐妹不记得，可是诗班好像记得。
弟兄姐妹好像不记得，但诗班还记得。
最早诗班的指挥记得，
至少他们还记得。
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
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
在我心里面已经很久，
在我心中已经有很久。
我三年以前就想要讲这个题目。
三年以前我已经有这个想法。
那时候也仔细研读过这一段经文。
嗰時都只係研讀過呢段嘅經文。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點解嗰時我有咁嘅諗法咧？
因為我們基督徒的信仰，
因為我哋基督徒嘅信仰
非常強調永恆，
非常強調永恆，
非常強調說我們信主，
非常強調話我哋信主，
不是只是今生的事情，
唔係淨係今生嘅事情，
而且我們還有永恆的盼望，
更加係有永恆嘅盼望。
我們死了以後，
我哋死咗之後，
到主那裡去，
去到主嘅面前，
或者更一般的講法。
或者一般的讲法，
我们说我们死了后上天堂，
或者话我哋死咗之后会上天堂。
但是天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呢？
咁究竟天堂系一个点样嘅地方？
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
当我哋睇启示录嘅时候，
用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描写，
用咗许多唔同嘅描写，
但是好像我们也不是能够完全得到一个很清楚的图画。
但好似我哋未必可以得到一个完全嘅图画。
意思就是说，我们很难想象是怎么一回事。
意思就是我们很难去想象是怎样的。
天堂是黄金街碧玉城。
这个解释是黄金街碧玉城。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黄金街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很难想到这个黄金街是什么。
走在上面会不会滑，
会不会跣亲呢？走在上面。
摔跤会不会摔得很痛，
会不会跌得很痛呢？
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用人间的语言来描写一些超过我们人间经验的事情。
这都是用一些的超过我们人间所能够经历到的事情来描写。
那么有人说我们在天堂做什么呢？
究竟我们在天堂做什么呢？
有人说在天堂我们也不需要服侍了。
有人说我们在天上未必需要服侍了，
也不需要做工了，
也都不需要做。
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每天这个感谢敬拜赞美神。
我们每天所做的可能就是感谢敬拜神。
所以有人说天堂就像是一个 Sunday worship service but much longer。
就好像每个礼拜日的崇拜，但是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我相信这些描写都有真实性。
我相信这些描写有它的真实性。
特别像启示录里面是上帝对我们的启示。
特别在启示录是上帝对我们的启示。
当然是绝对的真理。
当然是绝对的真理。
但是我们有限的心思还是很难想象。
但有些心思我们都是很难来到想象。
在我们讲天堂之前，
还有在讲天堂之前，
也许我们需要弄明白在天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
或者我们需要明白在天上我们是怎样的存在。
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所告诉我们的。
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一至十节跟我们讲的。
不单单告诉我们在天上的存在是怎么一回事，
不单单跟我们讲我们在天上存在是怎样一回事，
而且告诉我们说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盼望，
并且同我哋讲针对咁样嘅盼望，
我们在地上该如何生活？
我哋喺地上面应该点样嚟生活？
可是三年以前，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喺三年之前，当我读呢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多地方我很难懂。
我有好多地方我系唔明白。
譬如说在第五章第二节，
譬如喺第五章第二节，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声响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心想从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然后好像穿上衣服。
然后这里讲话好像穿上衣服。
房屋是让人住的，
房屋是要人住的。
在这里怎么又说穿上衣服呢？
跟着但是怎么讲到话要有穿上这个衣裳呢？
而且不单单这样，第三节还怎么说呢？
跟着我们看第三节，
倘若穿上，
倘若穿上，
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到底圣经上在这里要教导我们什么？
到底圣经在这里想跟我们讲什么呢？
第四节又说，
第四节又说，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什么是这个？
咩系呢个？
什么是那个？
咩系那个呢？
到底圣经在这里要教我们什么？
到底圣经呢度系要教到我哋啲咩嘅信息？
好像我们初看之下不是那么清楚。
好似我哋初睇落去唔系咁清楚。
然后我也试着参考一些解经的书。
之后我亦都试过嚟到参考啲解经书。
啊，看了许多本书。
睇咗好多本书。
我最后的结论是。
最后我的结论就系、是。
有许多解释圣经的人。
有许多解释圣经嘅人。
他们花了许多的功夫研究。
佢哋花咗好多时间功夫嚟研究。
其实他们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其实佢哋未必好清楚。
所以我今天要先告诉大家一件事。
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来到讲，
有些地方圣经并不是启示的十分清楚，
有些地方圣经并不是启示得那么清楚，
也许我们必须要满足于这样子的光景，
或者我们、必须要满足于在这些光景的当中。
神没有讲得太清楚的东西，
当神讲得不是很清楚的，
我们不敢讲得太清楚，
我唔敢嚟到去睇得太清楚。
如果神没有讲的，如果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
如果圣经度讲得唔系好清楚，
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哋讲得非常清楚，
那可能表示我们讲得超过圣经。
咁表示或者我哋讲嘅超过圣经所，
或者说甚至有很多是乱讲，
甚至可能我哋有啲系乱讲嘅。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点解我咁讲
呢？因为有一些书。
因为有啲嘅书，
有一些热心的基督徒，
有啲嘅热心基督徒，
要描写天堂跟地狱的情形，
要描写天堂嘛，同埋地狱嘅。
比方说，好多年之前有一个作者出了两本书，很多人看。
譬如两年前有个作者出咗两本书，好多人去睇。
一本书的标题是说在地狱二十天，
一本书嘅标题系话喺地狱二十天。
另外一本书的标题是说在天堂十天。
另一本书的标题就是在天上面十天，
里面有许多非常详细的描写，
里面有非常描写啊详细的描写。
我必须在这里说，
我必须在这里跟大家说，
我相信出这个书的人有正确的动机，
我相信出这本书的人有他正确的动机，
但是书中的描写，
但书中的描写
必须要用圣经上的真理来衡量，
必须是要圣经的真理来衡量。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咁样嘅话，
有一些所写的可能写得过分了一些，
有啲地方所写可能系过分咗一啲。
我们还是必须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
我哋亦都系必须系由圣经当中嚟到揾答案。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
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保罗带着非常强烈的盼望。
喺呢段圣经当中，保罗带住一啲非常强烈嘅盼望，
而且他在这个地方用了许多很绝对的话，
而且佢系用。仲有好多好绝对嘅话，
比方说我们原知道，
譬如话第一节我哋原知道，
意思就是我深深的知道，
意思就系话我深深嘅知道，
我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确定，
我几乎系百分之百嘅确定，
这是不能够再加最强烈的一个用法，
呢个系最强烈嘅一种嘅用法。
为什么保罗能够这样讲呢？
点解保罗会咁讲呢？
让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为我哋得到一个好重要嘅提醒，
那就是真正的信心。
那个就是真正的信心，
并不是好像眼见一样看得非常清楚，
并不是好像眼见这样看得很清楚，
纵使有些事情不是十分清楚的，
即使有些事情看得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借着上帝的启示，我们仍然可以非常有信心，
但是我们藉着神的话语，上帝的启示，我仍然都会是有信心。
我们将来在天堂实际的光景如何，
将来我们在天堂实际的光景怎样，
我们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在天上，
我们带着怎样的身体在天上面，
也许我们现在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或者我们现在不可以完全的明白，
甚至没有办法完全的想象出来，
甚至没办法完全的想象出来，
但是这就是我们可以运用信心的地方，
但这就是我们可以运用信心的地方。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
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我们将来也必定有复活的身体，
将来我们必定有复活的身体，
那个身体是怎样，
究竟那个身体是怎样，
细节我们不懂，
细节我们不知道，
但是一定会有这样的身体，
但一定会有这样的身体，
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深深的知道，
所以就是保罗这里说的我们深深的知道，
也许不能够看得很真切，
或者看得不是很深切，
但是这就是我们可以仍然有信心的地方，
但这就是我仍然可以有信心的地方，
好像上帝在这里故意留下一些模糊的地方，
好像上帝在这里故意留下一些模糊的地方，
好让我们的信心有空间，
好让我们的信心有空间。
因为若是真正都如同眼见一般，
因为如果真正全部都是 如同眼见一般的时候，
好像我们眼睛可以完全看见，
好像我们眼睛可以完全的看见，
那么我们信心还有什么运用的空间呢？
那么那时候我们信心还有什么运用的空间呢？
这也是罗马书第八章所告诉我们的。
这个真是罗马书第八章跟我们
说的。那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的人，
那句话意思就是我们得救的人，
我们虽然活在现在，
我们虽然活在今天，
我们不是只是看现在，
但我们不是只是看今天，
我们是活在盼望的里面，
我们是活在盼望的里面。
但是什么叫做盼望呢？
但什么是盼望呢？
就是我们还没有看见的东西，
就是我们还没看到的东西，
甚至是我们还不能完全想象的东西，
甚至是我们完全不会想象到的东
西。如果我们都已经看见了，
如果我们都已经看得到，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好说呢？
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可言呢？
是的，在这个地方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
的确在这里圣经讲得不是很清楚，
目的是让我们的盼望跟信心有运用的空间，
目的是要我们盼望和信心有运用的空间。
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
所以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
我们要明白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
我们需要去明白第五章的第一节和第十节，
就要从第四章的第十六节看起，
就要从第四章的十六节来看起。
这里说我们不丧胆，
在那个十六节讲到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内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新一天新似一天。
这个不丧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呢？
这个不丧胆是由哪里开始讲起呢？
从四章第一节就开始讲起，
是由第四章第一节就开始讲起，
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保罗特别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在那里保罗特别的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他说我不丧胆，
他说我不丧胆，
因为我从神得到一个荣耀的职分，
因为我从神得到一个荣耀的职分，
这个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托付，
因为这个从神而来的托付。
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开始到第十五节，
在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五节，
保罗讲到这个另外一个层次的不丧胆，
保罗讲到另外一个层次的不丧胆，
在那里他用许多的篇幅描写他为福音所受的苦难，
在那里他用了很多篇幅解释了他为因为福音所受的苦难，
为了这个职分纵使我受许多的苦难，
为了这个职分纵使我受很多的苦难，
我也一样不丧胆，
我仍然一样的不丧胆，
因为在这样的苦难当中，
因为在这些苦难的当中，
神的名得到荣耀，
神的名得到荣耀，
被称颂，
被称颂，
福音被传开，
福音被传开，
所以我仍然不丧胆，
所以我仍然不丧胆。
到第四章的第十六节，
到第四章的第十六节，
保罗好像讲到这个不丧胆的第三个层面，
保罗好像在这里讲到不丧胆的第三个，
那就是外体虽然毁灭，
那个就是外体虽然毁灭，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在这里保罗显然是讲到他将要面对的死亡，
保罗这里讲到他将来要面对的死亡，
他年龄渐渐增长，
他年纪渐渐老了，
他为福音受许多的苦难，
他为了福音受到很多苦难，
身体的状况可能不如以前，
他身体的状况可能不如，
他也晓得为福音受了许多的逼迫，
他也晓得他为了福音受了很多的逼迫，
可能终究有一天他要为福音赔上他的性命，
可能终究一天他为了福音可能要赔上他的性命。
尽管这样我仍然不丧胆，
纵管是这样他仍然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这个毁坏这个字眼，
这个毁坏这个字眼
用的是现在式，
用的是现在式，
表示他活在世界上一天，
表示他活在世界上一天，
他身体就一天一天的在毁坏当中，
他身体就一天的一毁坏当中。
这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经验吗？
这个不是只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经验吗？
那么可是为什么这样他还能够不丧胆呢？
那为什么即使是这样他仍然不丧胆呢？
第五章第一节其实就对这个不丧胆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解释，
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就为了这个不丧胆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解释。
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这个很重要的连接词，
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这个很重要的连接词，
原文第五章第一节前面有一个字叫做因为，
原文的第五章第一节前面有一个字是叫因为，
因为我们原知道，因为我们深深知道，
因为我们原知道，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
为什么面对死亡我们仍然不丧胆不畏惧呢？
为什么我们面对死亡仍然不丧胆不畏惧呢？
因为我们深深知道。
因为我们深深知道。
那么就带进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信息，
跟着就带进这个第五章一到十节的信息。
所以我想从四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我同大家由四方面来分享。
头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说我们在世上的身体像是一个帐篷。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世上的身体是好像是一个帐篷。
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说当我们在这个像帐篷一样的身体里，我们有叹息劳苦。
第二个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个好像帐篷的身体里面，我们有叹息有劳苦。
可是这个叹息劳苦其实是指出一个重要的渴望。
但是这个叹息劳苦是指出一个重要的一个渴望，
那就是我们盼望在天上那个永存的房屋。
就是我们盼望在天上那个永恒的房屋。
这个永存的房屋是什么呢？
这个永存的房屋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复活的那个身体。
就是我们复活的那个身体。
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活在今生，
所以基督徒虽然是活在今日，
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盼望的里面。
其实我们活在一个盼望里面。
但是我们基督徒虽然活在盼望的里面，
但虽然我们活在盼望的里面，
并不表示在今生我们就可以随便而活。
但并不是表示在今生我们就可以随便的生活。
因为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
因为第五节那里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
我们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
我们是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
我们为这个盼望而活，
我们为这个盼望而活。
可是当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
但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时候，
神一直预备我们，
神一直嘅预备我哋，
好让在盼望实现的时候，
系好让等到盼望实现嘅时候，
我们能够配得上承接这个荣耀的身体。
我哋嗰阵时配得承接荣耀嘅身体。
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
呢个系我同大家分享嘅第三点。
第四点是什么呢？
第四点系咩咧？
就是在第九节、第十节，
就喺第九节同埋第十节。
我们虽然活在盼望的里面，
虽然我哋活喺盼望嘅里边，
但是我们要记得，
我哋要记得。
有一天我们为着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活，
我们有一天在世上要怎样的生活，
要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
要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
为这个缘故，
为了这个缘故，
我们在世上生活，
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生活，
要立志讨主的喜悦，
要立志讨主的喜悦。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求你自己用这段话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亲爱的主，希望你用这段说话亲自跟我们说话，
对我们有所提醒，
对我们有所提醒，
对我们有所鼓励，
对我们有所鼓励，
甚至对我们有所警戒，
甚至对我们有所尴尬。
让你自己解开你的话语，
让你自己解开你的话语，
发出亮光，
发出亮光，
使你的儿女能够有智慧，
使你的儿女能够有智慧，
知道如何在今生活着，
知道如何在今天来生活，
也知道如何活在盼望的里面，
也都知道怎样活在盼望里面。
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Amen。
圣经上首先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的身体像是一个帐篷。
圣经首先跟我们说，我们在世上的身体是好像一个帐篷。
其实用帐篷比喻人生是圣经一贯的主题，
其实用帐篷来比例比喻人生是圣经一贯的主题。
甚至在旧约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期，现在犹太人也过，就是祝棚节。
甚至在圣经旧约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期，今天犹太人仍然是过的，是祝棚节。
就是要犹太人反省说他们在旷野是住帐篷的，
就是要犹太人反省说他们以前在旷野是住帐篷的。
那么不单单过去他们的祖宗在旷野住帐篷，
不单止过去他们的祖先在旷野住帐篷，
也提醒所有的这些犹太人说，我们的人生就如同是一个住帐篷的人生。
也都提醒这些犹太人，就是说我们的人生也都好像一个住帐篷的人生。
地上并不是真正我们的家，
地上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家。
一个帐篷的人生是一个流浪的人生，
一个帐篷的人生是一个流浪的人生，
一个像帐篷一样的人生，
一个好像这个帐篷的人生，
提醒我们人生的短处，
提醒我们人生的短处，
提醒我们人生的变幻无常，
提醒我们人生的变幻无常。
帐篷搬来搬去，
帐篷搬来搬去，
好像提醒我们说，我们人生本来就会遇到许多我们不能控制的事，
好像提醒我们说人生本来就是我们会遇到很多不能够控制的事情。
这样子的思想，新约圣经的作者被圣灵感动，也照样的提醒我们。
这样的思想在新约的圣经的作者也都被神所感动提醒我们。
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三节，
所以好像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彼得会说我们还住在这个帐篷的时候，
彼得说我们在住在这个帐篷的时候，
那是表示说我们的人生如同帐篷，
这个表示我们人生如同帐篷。
而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人生不单单如同帐篷，
在这里讲到我们人生不单止好像帐篷，
在这里保罗更详细的提到说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帐篷，
保罗在这里更详细跟我们说我们身体就好像一个帐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提到我们的身体像是一个帐篷呢？
为什么提到我们身体好像一个帐篷呢？
在这里最起码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
在这里起码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
在我们提到说帐篷是暂时的会朽坏的之前，
在我们提到帐篷是暂时是会朽坏的之前，
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必须要明白，
按照整个圣经的观念，
按照整个圣经的观念，
什么是我，
什么是我，
什么形成我们一个人，
怎样来形成我们一个人，
那就是包括我们的身体，
那就是包括我们的身体，
包括我们的灵魂，
包括我们的灵魂。
那么我们人不单单只是那一个身体，
我们不单只 是那个身体，
许多唯物的一个讲法，
很多唯物的一些讲法，
像共产党那样子的一个讲法，
好像共产党这样讲，
认为人不过就是我们的身体，
认为人不过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不过都是我们体内的一些化学物理变化，
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是我们体内一些化学的变化，
人死了，
人死了之后
身体停止功能，
身体停止它的功能，
渐渐的腐败，
渐渐的腐败，
这个人也永远从宇宙里面消失了，
那个人呢永远在宇宙里面消失，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圣经上的看法，
但这个绝对不是圣经上面，
身体是我们这个人的一部分，
身体是我们人的一部分，
但并不是我们这个人的全部，
但并不是我们人的全部。
在这里圣经上用帐篷用房屋来表达我们的身体，
这里圣经用到帐篷用到房屋来表达我们的身体，
就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这件事，
很清楚提到这件事情，
我有一座屋，
我有一间屋，
在22号 Bunker Hill Run East Brunswick，
在 East Brunswick，
那么然后呢你如果看到我的屋，
当你看到我家屋的时候，
你会说这是栾长老的房子，
这是栾长老的屋，
你不会指着那个房子说这个就是栾长老，
你不会指着那间屋说这个就是栾长老，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用帐篷或者用房屋来比喻我们身体的时候，
所以在这里当用帐篷用房屋比喻我们身体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个身体是我们人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其实是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这个身体是我们的一部分但不是我们的全部。
但是当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帐篷和房屋来表达我们身体的时候，
但保罗在这里特别用到帐篷房屋来表达我们身体的时候，
也提出我们另外一样事情，
也都提醒了我们另外一样，
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要有一个身体，
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必须要有个身体。
我们今天听这样子的话不觉得稀奇，
今天我们听这种的说话不觉得稀奇，
可是在保罗那个时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跟当时希腊的哲学思潮格格不入的，
但是当时在保罗他讲这个说话的时候就跟当时的希腊的哲学思潮是格格不入的，
在当时整个的学术整个的哲学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在保罗的年代的时候他整个的学术思想是受到希腊的影响，
在这种二元论的情形底下，
在二元论的情形的底下，
认为只有灵魂是洁净的而肉体呢都是污秽的，
认为呢只有灵魂是洁净的只有 肉体是污秽的，
那么所以发展到后来呢认为这个身体是灵魂的监牢，
发展到后面呢就说身体呢 是灵魂的监牢，
所以身体对于灵魂来讲是一个累赘，
所以身体对于灵魂来讲是一个负担，
那么有一天如果这个身体毁灭了，
有一天如果这个身体毁灭了之后，
灵魂才真正得到自由，
那时灵魂才真正得到自由，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灵魂根本不需要身体，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灵魂根本不需要身体，
什么时候灵魂脱离了身体，
几时灵魂脱离了身体，
灵魂才真正的自由释放了，
灵魂才真正的自由释放，
这同样也不是圣经上的观点，
这样也都不是圣经的观念，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需要身体，
圣经跟我们说我们这个人需要身体，
作为我们这个人人格的一个表达，
作为我们这个人人格的一种的表达，
因着我们有身体，
因为我们有身体
我们可以认识别人，被别人认识。
我们可以懂得去认识别人，别人也都可以认识我
们。我们也可以表达我们自己。
我也都可以表达我们自己。
这是整个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是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而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
保罗在这里继续怎么讲呢？
他说我们在世上的身体。
他说我们在世上的身体。
像是一个帐篷。
像是一个帐篷。
世上的身体像是一个帐篷，他底下说帐篷有一个特色。
跟着他说这个帐篷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就是说地上的帐篷若果拆毁了，
表示既然是帐篷，
表示说既然是帐篷，
帐篷总有被拆毁的一天，
这个帐篷总有被拆毁的一天，
既然是这个帐篷，
既然是这个帐篷，
好像我们的身体就会慢慢的旧了，慢慢的坏了，
就好像说我们身体就好像慢慢会旧了，会坏了，
至终会归向死亡，
始终是会归向死亡。
我相信这是我们人很容易明白的道理。
我相信这个我们人很容易明白。
我刚来若哥教会的时候，
我刚来若哥教会的时候，
那时候教会有位弟兄常常讲道。
那时教会有个弟兄常常讲道。
他每一次讲道的时候都会说他现在做三万事。
他每次讲到他就说经常他会忙这样忙那样。
他说他是做三万事了。
他做三万事。
我那时候才刚刚三十岁。
嗰时我啱啱三十岁，
我就说哇，这个人真是老得不得了，做三万四。
我觉得呢个人真系好老啦已经。
可是想不到我现在已经做五万六了。
我想唔到而家我已经做五万六。
而且不单单这样，
而且唔单系咁。
当年那位说他自己做三万四的弟兄，
当年嗰位弟兄，
他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
佢而家已经喺主嘅怀边。
我记得大概在一年多以前，
大概一年几以前，
我在这个周六国语堂讲到的时候。
我在周六国语堂讲到的时候，
讲完道之后有一个姐妹很兴奋地跑到前面来，
讲完道之后有个姐妹很兴奋地跑在台前，
她说连长啊，你刚刚讲到的时候，
她说连长啊，你头先讲到的时候，
我看你头上这边亮亮的，
我看到你头上面发光的，
我就非常非常的好奇，
我非常好奇
你头前面这一段亮亮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你头上面这段很光的，
所以讲到的时候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所以你讲到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着，
后来我终于看明白了，
后面我终于看到了，
原来你有白头发了，
原来你有白发了，
哎呀，我心里说这样的事情值得你那么兴奋吗？
我心里说这些事情值得你这么兴奋吗？
用不着你讲，
不用你讲，
我太太早就提醒我了，
我太太早就提醒我了，
我们人是会渐渐的衰败，
我们人是会渐渐的衰败，
这是我们都明白的事情，
这是我们都明白的事情，
我父亲是很重视自己仪表的人，
我父亲是很重视他自己仪表的人，
在好多年之前，当他还差不多三十多岁快四十岁，在英国念书一年，念公共卫生，
他在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 在英国读一年的公共卫生的时候，
有人告诉他说英国出了一种那个涂在头发上的东西呢，是可以让你头发会一直会黑的。
有人跟他说有一种出了一种产品涂在头发上面，会令到你头发一直是发
我还记得那个牌子叫做 Morgan，
那个牌子是叫做 Morgan，
所以他回台湾的时候就带了一大堆回去，行李里面装的几乎都是那个，
所以当他回到台湾的时候，他行李里面带了一大堆的那种的，
让他用了好多年，
他用了好多年，
而且不单单这样，
而且不单单是，
凡是他知道有人要去英国，
凡是他知道有人要去英国的时候，
他都指明要那个人帮他买一些那个回来，
他都指明是要那个人是为他，
所以他就一直涂那个东西，
他一直就是查那个，
一直涂到七十几岁，
一直是查那个，查到七十几岁，
果然他到七十几岁的头发都还是黑的，
果然到七十几岁他头发就
一根白头发都看不见，
一根的白发都看不到，
但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他只涂头发没有涂胡子，
他只是查头发没查胡须，
所以头发是黑的，
所以头发是黑的，
胡子都白了，
但是他的须就白了，
看起来很奇怪，
我看上去很奇怪，
后来我们劝他，
后来我们劝他，
我爸爸你不要这样子，
爸爸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看起来很吓人的，
你这样看起来很大人怕，
那我提这一个简单的小故事，
我提这个简单的小故事，
有我过去的父亲一默，
有我父亲的一默，
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不管多么重视自己外面的形象，
所以跟我们讲到，我们不单我们是虽然怎样重视外表的形象，
但是我们身体的衰败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
但我们身体的衰败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
几年以前我在内地听到一个很让我伤心的故事，
几年前在内地我听到一个很让我伤心的一个故事，
这个弟兄呢，他是一个专门帮助别人换这个膝盖关节的人，
一个弟兄，他是专门是为人是换这个啊膝头哥的关节的一个弟兄。
你知道在我们在美国很多这一类的这个手术呢是有医药保险可以付很多。
在美国这种的手术呢是他的医药保险是会付很多。
但是在中国内地呢不太有这样子的制度。
但在中国内地没有这样的制度。
他说有一次他就碰到一个老人家。
他有一次他碰到一个老人家。
他因为这个风湿那个关节的问题啊痛得没有办法忍受。
那个老人家因为风湿关节炎的问题痛到没办法去忍受。
就求那个医院来给他动这个手术。
就求个医院是为他开这个手术。
可是医院怎么说呢
但医院怎样跟他讲呢
先把钱拿来我们才给你动手术。
啊、你先要 付钱我们先跟你做这个手术。
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
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
也许我们也不能够怪这个国内的医院。
或者我们不可以怪这个国内的医院。
因为没有整个那个医疗保险的一个很完善的制度。
因为没有一个很完善的医疗保险的制度。
他说后来那个老人家终于来动手术了。
他说后面那个老人家终于来动手术。
动手术的时候怎么交钱呢
那时候怎样来给钱呢
他的儿子背了一个麻袋来。
他的儿子就背了一个麻袋来。
后来问一问才晓得。
后面问一问才知道
为了给那个老人家动手术
为了是给这个老人家来做手术
这个儿子去村里面几乎跟每一家借钱
他的仔几乎是去村里面跟每一家人来借钱
那个村子里面有些人不是很有钱
那个村里面有些人不是很有钱
借给他一些小额的钞票
借给他一些小额的钞票
甚至借给他一些硬币
甚至是借给他一些硬币
所有能够借到他通通都借来
所有可以借的他都通通借了来
为了要让这个老人可以动手术
为了是要这个老人家去做手术
所有这些借来的钱装起来装了一个小小的麻袋
所以在将他借来的钱就装在这个麻袋里面
我讲这个故事只是说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痛苦有时候我们也很难想象
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的痛苦我们有时是很难想象
所以我们住在这个帐篷里面
所以我们住在这个帐篷里面
这个帐篷是一个慢慢会毁坏的帐篷
这个帐篷是慢慢会扭坏的帐篷
随着时间的增加
随着时间的增加
我们身体的病痛也多
我们身体的病痛也多
可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
但保罗在这里怎么讲呢
在这样的一个病痛里面
保罗说在这个样的病痛里面
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就盼望得到神所赐在天上不是人手所造永存的房屋
就是这个盼望我们所得在天上不是人手所做永恒的房屋
那么因着有这样子一个盼望
因为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在帐篷里面会做什么事呢
我们在帐篷里面会做什么事情
在帐篷里会叹息
在帐篷里面会叹息
这个叹息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叹息
这个叹息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叹息
如果我们人生只有帐篷
如果我们人生只有帐篷
如果我们人生只有这个身体
如果我们人生只有我们这个身体
那我们就逆来顺受算了
那我们就是
逆来顺受
逆来顺受
好对不起那么我们就没有这种叹息的必要
我们就没有一种叹息的必要
因为叹息了老半天也没用
所以叹息了老半天
越叹息让自己越难过
越叹息就越难过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叹息呢
但为什么我们会叹息呢
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盼望
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盼望
知道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不会这样
知道有一天我们身体不会这样
知道有一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
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
这就是叹息的原因
这个就是叹息的原因
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思想
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也有这样讲到
那么第八章里面的第二十一节
第八章的第二十一节
他说受造之物
他说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跳过来念第二十三节
我跳过来读第二十三节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乃是我们身体得赎
所以这两个地方的圣经
所以在这里这两段的圣经
告诉我们一个同样的真理
告诉我听一个同样的，
就是我们活在这个慢慢毁坏的这个身体里面，
就是当我们活在这个慢慢扭坏的这个身体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叹息，
我们会有一个叹息，
因为我们叹息，我们叹息是我们在等候，
我们叹息是因为我们在等候，
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
等候我们身体得到得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所以会叹息，
我们所以是会叹息，
是因为我们有盼望，
是因为我们有盼望。
我们所以会叹息，
我们所以因为叹息，
是因为我们在盼望当中等候，
是因为我们在盼望当中来等候。
我们所以叹息，
我们所以是叹息，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今生过后，
因为我们知道在今生过了之后，
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永恒等候着我们，
有一个更美好的永恒在等着我们。
C.S. Lewis 曾经讲过几句话，
C.S. Lewis 讲过几句的说话，
这句话我用英文先念出来，
我用英文读一次。
他说 If I find in myself a desire which no experience in this world can satisfy, the most probable explanation is that I was made for another world. 我试着翻成中文，他说如果我发现在我里面有一个渴望，
他说如果我发现在我内心有一个渴望，
这个渴望不是人间任何的经验能够满足，
这个渴望不是人生的任何经验可以满足的，
那么最可能的解释，
那最可能的解释
就是我这个人是为着另外一个世界而被造的，
就是说我这个人可能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所被造的。
我想 C.S. Lewis 在这里所讲的话，
我想 C.S. Lewis 在这里所讲的话，
就符合圣经上在这里的教导，
就符合圣经在这里跟我们的教导。
我们有一个渴望，
我们有一个渴望，
因为这个渴望是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不能够满足，
因为这种渴望是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不可以满足，
所以这个渴望变成叹息，
所以这个渴望变成一种叹息。
可是从正面来讲，
但是从正面来讲，
这个渴望的存在，
这个渴望的存在，
就提醒我们有一个来世，有一个永恒，
就提醒我们有一个来世，有一个永恒。
好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所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好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所讲到话，神造万物，各按着其时
成为美好，
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放在世人心里，或者更好的翻译是说，又将永恒的观念摆在世人心里。
又将永生或者更好的观念就话，永恒的生命摆喺人嘅心里。
永恒的观念摆在我们的心里。
永恒嘅观念摆喺我哋心里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叹息？
呢个系点解我哋有叹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所以从呢个角度嚟睇，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会坏败坏的身体里叹息。
我哋喺呢个会败坏嘅身体入边叹息，
这个叹息是代表我们的一个盼望。
呢个叹息系代表咗我哋一种嘅盼望。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咁样嘅话，
今天我们有两个方面的危机。
今日我哋有两方面嘅危机。
一个危机是对于那些非基督徒来讲，
一种嘅危机系对啲非基督徒嚟讲。
我们原知道这地上的帐篷，
我哋原知道呢个地上嘅帐篷。
那么这个帐篷这个字呢，
这个帐篷这个字呢，
其实原来的意思呢是更多一点，
原来的意思是更多一种。
如果把这个圣经的原文直接翻成英文的话，
如果将圣经的原文直接翻译成英文的话，
可以翻成说 earthly house of the tent， 就是说好像世上的这个房屋，但是呢不过是个帐篷，
就讲到好像世上的房屋，不过是好像帐篷。
所以吕正中译本呢，把它翻译成说世上的帐篷是房屋。
吕正中的译本译本翻译到世上的帐篷是房屋，
帐篷式的房屋，
帐篷式的房屋。
那么也许保罗在这里被圣灵感动，特别用这样的一个表达，
或者保罗在这里被圣灵所感动，有一个特别的表达，
好像是提醒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是好像提醒一些未信主的人，
那就是明明我们世上的肢体身体只是一个帐篷，
明明知道我们身体是一种帐篷，
但是许多人却把它当作房屋一样，
但是很多人将它看成一种房屋，
明明世上只是一个会败坏的帐篷，
明明在世上是一个会败坏的帐篷，
但是我们好像活在一个认为它是一个不会败坏的房屋里面，
但我们好像活在一个认为它是不败坏的房屋里面，
或者我们讲得更广一点，
或者我哋更广一啲嘅讲，
是不是有许多世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系咪有好多嘅世人活喺呢个世界上？
他们不去想永恒的事情，
佢哋唔去谂永恒嘅事情，
就好像他们不会死一样，
就好似话佢哋唔会死一样。
明明只是一个帐篷，
明明只系一个帐篷，
却把它当作像房屋一样的依靠，
却当咗佢系一种房屋嘅一种嘅依靠。
有一天，当那个死亡忽然临到的时候，
有一日当死亡临到嘅时候，
却发现自己完全没有预备好。
他发现自己完全是没有预备好，
这是头一个悲剧，
这个是一个悲剧。
第二个悲剧是什么呢？
第二个悲剧是什么呢？
是在第二节，
在第二节，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
我们在帐篷里叹息，
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心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我问大家的问题，
今日朝早我同大家问嘅问题，
那就是说我们心里有没有叹息？
就话我哋心入边有冇叹息？
我觉得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危机，
今日我发觉基督徒嘅危机，
就是我们在世上活得太舒服，
就系我哋喺世上活得太舒服，
觉得没什么好叹息，
觉得冇咩好叹息。
如果要叹息的话呢？
如果要叹息嘅话咧，
或者有人说，或者我们看这个，你知道以前有一个这个这个基督徒拍的一个福音片。
以前有基督徒拍的福音电影
叫做 Left Behind，
叫做 Left Behind，
就是好像讲到说很多基督徒，世界上基督徒忽然被提升天，
就好像说世上基督徒突然被提了升天的时候，
那么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被留在地上，
有些没有信主的人被留在地上。
我很记得那个影片里面有一些很让人惊讶的镜头，
我好记得嗰种影片入边有好多让人惊讶嘅镜头。
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在这个在那个用推土用那个推用那个剪草机在剪自己的草地。
影片当中影到有一个人系喺度剪自己嘅草地。
忽然一下子人不见了。
突然之间人唔见咗。
可是剪草机还在那个草地上。
但系佢剪草机仲喺个地上。
那个 engine 还没有关掉。
佢引擎仲未闩。
那有人在附近走一走。
有人喺附近喺度行。
发现好几家都是有剪草机在草地上，人不见的。
发现好多家都是有剪草机仲发动紧人。
那留下来的糟糕，那些都去哪里了呢？
咁留低嘅人去咗边度咧？
我不晓得我们基督徒看这个片子会有怎么样的感想。
我唔知道我哋基督徒睇咗呢个片之后有咩感想。
会不会有人说，哎呀，好可惜呀、
啊？会唔会有人讲话啊，真系可惜啊？
我这个房子才买了还不到半年。
我间屋买咗唔到半年。
楼上楼下加起来五千尺。
楼上楼下加埋五千尺，
地下室还有两千多尺，
地下室有二千几尺，
住六个月就要走人，
住六个月就走人，
所以叹息是为这个叹息，
所以叹息为呢样嘢叹息，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叹错了息，
所以今日基督徒我哋有时叹错咗息。
你记不记得我们中国成语里面有一个故事？
你记唔记得中国成语里边有一个故事？
讲到有一个王子被掳到外邦去，
讲到一个王子被掳到外邦。
可是在外邦过得太舒服了，
但在外邦过得太舒服，
人家就问他说，你现在想不想家？
人问他你现在想不想家，
他说此间乐不思蜀，听过这个故事吗？乐不思蜀，
他说乐不思蜀，
没有关系，意思就是说呢，我在这边太舒服了，
意思就是我在这里太舒服了，
我一点都不想家，
我一点都不想家。
弟兄姐妹，我想问你，
弟兄姊妹，我想问你，
我们想家不想家？
我哋想唔想自己家？
你很诚实的说我们想家不想家？
你好诚实地讲话，你想唔想你嘅家？
会不会有人说我在这里过得太舒服了？
或者有人话我喺度过得太舒服？
我一点都不想家，
我一啲都唔想家。
那如果那样子的话呢？
如果咁样嘅话，
难怪许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难怪好多时候我哋活喺呢个世界上面。
好像我们缺乏那个永恒的那个价值来指引我们，
好像我们缺乏了一个永恒的价值来到指引我们，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太舒服了，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活得太舒服了。
这个广东话是不是好虾意啊？是不是好得意啊？是不是在世界上活得太得意了？
讲到话，因为广告话在世界上活得太得意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其实是我们灵命的一个危机。
如果咁样嘅话，系我哋灵命上面一个危机。
这是第一方面。
呢个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方面，我要同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盼望在天上的一个房屋。
就系我哋盼望喺天上嘅一个房屋。
这个天上的房屋是什么呢？
呢个天上边嘅房屋系点样？
那就是我们复活以后所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
就系我哋复活之后得着嘅一个荣耀嘅身体。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适当解决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困难。
咁样亦都可以适当嚟解决我哋呢度所遇到嘅困难。
第二节他说呢，好像穿上衣服。
第二节讲到话，好似穿上衣服。
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刺身了。
第三节就倘若穿上被遇见嘅时候，就不至于刺身。
这是什么意思呢？
呢个点解咧？
那么好像在这里，保罗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好似保罗同我哋一个提醒，
那就是当我们人死了之后，
就系当我哋人死咗之后，
我们这个原来的身体呢就破坏了，
我哋原来嘅身体就破坏咗。
那么可是当我们复活的时候，
但系当我哋复活嘅时候，
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
我得咗一个新嘅复活嘅身体，
好像又穿在我们原来的这个自我身上，
又好似穿喺我哋原来自我身上。
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二节跟第三节讲的是什么？
所以保罗在第二节同埋第三节同我哋讲啲系咩？
就是我们一般神学家所用的一个名词，叫做居间之境 （intermediate state）。
就系好似好多神学家同我哋所讲嘅 intermediate state。
就是当我们人死后，
就系当我哋人死后，
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复活之前，
到耶稣基督再来复活之前，
我们所存在的那一个状态，
我哋所存在嘅嗰个状态，
我们旧的身体已经没有了。
我哋旧嘅身体已经冇咗啦，
但是新的复活的身体还没有得到。
但系新嘅复活嘅身体仲未得到。
也许这就是圣经在这里所提醒我们的，
亦都系呢度圣经同我哋提醒嘅。
你如果看保罗在这里所写的，
如果你睇保罗喺度咁样写，
似乎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有一点点不是很喜欢。
佢好似系对呢种状态咧，系有啲嘅唔喜欢。
他说：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刺身了。
他说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刺身。
所以没有穿上就是会怎么？
所以如果没有穿上就会怎么？
就是刺身啊，
就是刺身
啊。请问刺身好或者不好？
请问刺身是好还是不好？
一般讲是不好，
一般讲是不好。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圣经整段来看的话，
但是我们将圣经整段来看的时候，
保罗在这里并不是非常的负面。
保罗在这里并不是非常的负面，
因为在第八节，
因为在第八节
他说我们坦然无惧，
他说我们坦然无惧，
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也说，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也都说，
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
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住，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住，
这是好得无比的，
这个是好得无比的。
那么可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又把刺身这件事提起来？
但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又将刺身提起这件事情？
我想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这样，
我想这个最简单的原因是，
就是保罗是那么渴望得着那个复活的身体，
就是保罗是很愿意得着那个复活的身体，
他宁可不经过死亡就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
他宁可是不经过死亡就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
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提到过，
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也都记载，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提到过，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都记载。
我们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呢？
我们几时才得着这个
复活的身体？就是在主再来的时候，
就在主再来的时候。
对于那些已经死的人，
对于那些已经死了的人，
他们是得着复活的身体，
他们得着复活的身体。
对于那些活着看到主再来的人，等到主再来的人，
对于那些活着等到看到主再来的人，
他的身体不经过死亡，
他的身体不经过死亡，
可是会经过什么？
但会经过什么？
会经过一个改变，
但会经过一个改变，
那么就变成一个复活的身体，
就会变成一个复活的身体。
这也就是在第四节所说的，
这个也是第四节所讲的，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会死的身体，
就是这个会死的身体。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一个复活的一个身体，
那个就是
一个荣耀的身体，
一个荣耀的身体。
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知道将来一定会得一个复活的身体，
我知道将来一定会得到
一个荣耀的身体，
一个荣耀的身体，
一个像房屋一样的跟地上的帐篷不同的身体，
一个好像一个房屋跟地上帐篷不同的一个身体，
一个永恒的身体，
一个永恒的身体，
一个是神所造人看不见但是却是极为宝贵荣耀的身体，
一个神所造人看不到但是一个极宝贵的这个身体。
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这个身体呢？
但是几时才能得着这个身体？
两个可能性，
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主再来，我等到主再来立刻得到这个身体，身体改变，
就是我等到主再来我的身体立刻有这个改变。
另外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可能性
是我必须要经过死亡，
就是我必须要经过死亡。
当想到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当我想到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怎么讲呢？
哎呀，他说我巴不得可以不需要经过这一步啊。
保罗说巴不得我不可能是不可以经过这一步，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多么愿意我不需要经过这一步。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很希望不经过这一步。
所以简单讲，在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所表达的是什么？
所以很简单，第二至第四节保罗所表达的，
其实表达他那个深切的盼望，
是表达他深切的盼望。
他等不及了，
他等不及了，
他巴不得现在这个过去，这个会死的身体就过去，
他巴不得现在这个会死的身体会过去，
这是他的一个盼望，
这个是他的盼望，
这也是他的一个叹息，
这个也是他的叹息。
那么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要明白我们将来会得一个荣耀的身体，
我们要明白将来我们会得一个荣耀的身体，
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跟我们现在身体是不同的。
那么以前我的母亲常常说不要给他火葬，要给他土葬。
以前我母亲说不要跟他火葬，要跟他土葬。
我们问他说为什么，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如果火葬的话，将来复活怎么复活啊，都烧得光光了。
他说如果火葬的时候，将来怎样复活了，他身体已经烧到变。
如果我们好好看圣经，
但是当我们好好看圣经的话，
我想我们不需要有这样子的疑虑。
我想我们不需要有这样的忧虑。
帐篷跟房屋，
帐篷和房屋
都是让人住的，
都是要我们住的。
材料一样不一样？
材料是不是一样呢？
我想不一样吧。
我想不同。
没有人用帐篷的材料盖房屋的。
我们没有人用帐篷的材料来起屋的。
如果这个比喻可以推一点的话，
如果这个比喻继续是延伸，
我相信神将来给我们那个荣耀的身体，
我相信将来神给我们荣耀的身体，
用的材料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材料，
用的材料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知道的，
那个会朽坏的材料，
那个会朽坏的材料，
是一个荣耀的永恒的材料来给我们荣耀的身体，
是一个永恒荣耀的材料来给我们这个荣耀。
所以后来我母亲去世之后，
所以当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我们还是把她给火葬了，
我们仍然将他来火葬。
我想他现在也不会怪我们。
我想他现在不会怪我们，
因为他现在懂了，
因为他现在明白。
那么我只讲完了两点，
我只是讲完了两点，
我剩下的用两分钟讲剩下的两点，
我之后用两分钟讲剩下来的两点。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
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五节，
就是第五节，
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
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
这个此是指什么？
这个此是指什么？
第五节的此一定是指的前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说的，对不对？
第五节的此一定是指前面一至四节的讲的。
所以这句圣经跟我们有很深刻的提醒啊！
所以这段圣经跟我们有很深刻的提醒。
我们复活之后固然是好像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
我们复活之后固然是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
但是我们需不需要预备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呢？
但我们需不需要预备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
需要的，
是需要的。
在哪里预备？
在哪里预备呢？
在这个地方预备，
在这里预备。
谁来预备我们？
谁来预备我们呢？
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
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
神来预备我们，
是神来预备我们。
那么神怎么预备我们呢？
那神究竟怎样预备我们？
许多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
许多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
有人认为说神就定下救恩的计划，
神就说，有些人就说神定下救恩的计划，
使我们能够得救，
使我们能够得救。
但是我更同意 McLaurin 的解释，
我更加同意一个叫 McLaurin 的提议，
那就是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神预备我们，
神预备我们，
好让我们的生命，
好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能够与复活那个荣耀的身体相称，
能够跟复活的那个荣耀的身体相称。
如果身体像是一个衣服的话，
如果身体好像一个衣服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过有个人呢？他这个人跟他穿的衣服就是不衬。
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他这个人跟他穿的衣服是真的不衬。
好像一个人就是个小瘪衫。
好像一个人就是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广东人怎么讲，就是一个人他看起来不怎么样，怎么讲？
他的样貌不扬。
那么虽然穿的是最名牌的西装，
虽然他穿的是最名牌的西装，
看起来还是像个瘪衫，
他看上去仍然都是不是很像样，
而且你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你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这个人穿上这个衣服，
为什么这个人穿上这样的衣服，
看起来一点点都不衬，
看上去一点都不衬。
我希望将来在复活的时候，
我希望将来复活的时候，
我们穿上复活的身体，
我着上父嘅身体，
我看起来都非常的顺眼，
睇上去都非常顺眼。
我们那个人呢，配这个复活的身体，很配。
我哋嗰个人系好配呢个复活嘅身体。
不配的话呢，就不太好。
唔配嘅话就唔系几好啦。
所以神作工，
所以神作工。
当我们还活在世界上面的时候，
当我哋仍然生活喺呢个世界，
要把我们造就成一个地步，
将我哋造就成一个地步，
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品格。
好似基督有佢嘅咁样嘅，
使得我们能够相称于那个荣耀的身体，
使得我哋可以相称于嗰个荣耀嘅身体。
就是这句话在这里的意思，
就系呢句话喺呢个意思。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咁样嘅话，
今天神还留我们在世上，
今日神仍然留我哋喺世上，
或者说有一些人被上帝所接走，
或者话有啲人已经被上帝所接去。
有两个可能，
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是说神要他做的事他已经做完。
有一个可能就是说神要他做的事他已经做完。
另外一个可能是说神造就他呢已经把他造得够美丽了。
第二个可能就是说神造就他已经把他是造就得已经是够美丽
了。已经够像耶稣了。
已经够是似耶稣了。
啊，所以可以让他去了。
所以可以让他去了。
如果神今天还留下我栾大端在这里。
如果今天神仍然留在我在这里。
一个可能是说我还有工作没做完。
有可能性就是可能我还有工作没做完。
还有一个可能是说我这个人现在还够丑陋。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仍然我这个人还是很丑陋。
如果现在就去。
如果现在就去见。
穿上复活的身体。
穿上复活的身体。
看起来还不太相称。
看上去仍然不是很衬。
我这样讲的时候一定会有弟兄姐妹这样说。
我这么讲一定有弟兄姐妹来。
那就让我继续丑陋，我还不想那么早走。
就是说让我继续丑陋下去，我仍然不想走。
我希望大家不要这么没有志气。
我希望大家不要这么没志气。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第九节这样说。
因为第九节讲到，
我们立了志向，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要得主的喜悦。
这个立了志向，吕正中翻得非常好。
这个立了志向在吕正中的版本是翻译得非常
好。他怎么翻呢？
他怎么翻呢？
他说我们立了大志。
他说我们立了大志。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有大盼望的人，
有大盼望
就立大志，
就立大志。
什么大志呢？
什么大志呢？
就是要得主的喜悦，
就要得主的喜悦。
为什么要得主的喜悦呢？
为什么要得主的喜悦？
因为第十节，
因为第十节，
我们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
我们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中文这个报呢，没有把它完全翻出来。
我们中文是将这个受报没有完全的翻译。
请问这个报是报答还是报应？
请问这个报是报答还是报应？
原文的意思是报答的意思。
原文是报答的意思。
当我明白这个意思，
当我明白这个意思，
我心里面很受激励。
我心里面很受激励。
基督审判我们是为了什么审判我们？
基督审判我们是为了怎样？
是为着要论功行赏，懂得吗？
是为着要论功行赏。
是为着要在我们身上找到一些他可以夸奖我们的东西。
是为着他要在我们身上找到一些可以夸奖。
是为着要在我们身上找到一些事情是他可以好好的报酬我们夸奖我们的。
是为着他要在我们身上找到一些东西是可以他好的来到报答我们。
所以难怪保罗说因此我们要立大志。
难怪保罗在这里讲话，我们要立大志，
要讨主的喜悦，
要讨主的喜悦。
有一天到天上，
有一天去到天上，
我想会让我们难过的事实是说，
我想或者有件事令到我们难过。
基督翻翻我们在世界上所过的人生，
基督看回我们在世上所过的
人生，要找一两句，要找一两件事，
要找一两件事，
他可以夸奖我们，
他可以来到夸奖我们。
找了老半天找不到，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那么他急得满头大汗，我们也急得满头大汗。
啊、
我是用迷人话的讲法。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
让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
不要让他发现我们是很难被夸奖，
不要被他发现我们是很难去找到一些被夸奖的东西。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人的话到这里。
主要我们人的话到这里，
求你圣灵继续动工，
求你圣灵继续动工，
让你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让你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人所传讲不完全的，
人所传讲完全的，
愿你自己圣灵亲自做我们导师，
愿你圣灵亲自做我们导师，
让我们进入真理，
让我们进入真理。
虽然在世生活，
虽然在世生活，
存着永恒的盼望，
存着永恒的盼望，
讨你的喜悦，
讨你的喜悦，
好让将来得你的赏赐，
好让将来得你的赏赐。
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